啊，被人称为是圣经当中非常可怕的一章啊。这就是当摩西在山上啊领受神的话语、领受神的诫命的时候，那么在山下的以色列人他们就造金牛犊拜偶像，然后摩西啊也发易怒，把石板摔碎。那么这都是记载在出埃及记32章当中啊。我们一起来先把整章经文先一起来读一遍，出埃及记32章1节起。百姓见摩西迟延不下山，就大家聚集到亚伦那里，对他说：“起来，为我们做神像，可以在我们前面引路，因为领我们出埃及地的那个摩西，我们不知道他遭了什么事。”亚伦对他们说：“你们去摘下你们妻子儿女头儿上的金环，拿来给我。”百姓就都摘下他们耳上的金环，拿来给亚伦。亚伦从他们手中接过来，铸了一只牛犊，用雕刻的器具做成。他们就说：“以色列啊，这是领你们出埃及地。”亚伦看见牛犊面前铸坛，且宣告说：“明日要向耶和华守节。”次日清晨，百姓起来献祭、燔祭和平安祭，就坐下吃喝，起来玩耍。耶和华吩咐摩西说：“下去吧，因为你的百姓，就是你从埃及地领出来的，已经败坏了，他们快快偏离了我所吩咐的道，为自己铸了一只牛犊，向他下拜献祭，说：以色列啊，这就是领你出埃及地的神。”耶和华对摩西说：“我看这百姓真是应着景象的百姓，你却由着我，我要向他们发烈怒，将他们灭绝，使你的后裔成为大国。”摩西便恳求耶和华他的神说：“耶和华啊，你为什么向你的百姓发烈怒呢？这百姓是你用大力和大能的手从埃及地领出来的，为什么使埃及人议论说你领他们出去是要降祸与他们，把他们杀在山中，将他们从地上除灭？求你转意，不发你的烈怒，后悔不降祸与你的百姓。求你纪念你的仆人亚伯拉罕、以撒、以色列，你曾指着自己起誓说：我必使你们的后裔像天上的星那么多，并且我所应许的这全地必给你们的后裔，你们要永远承受为业。于是耶和华后悔，不把所说的祸降与他的百姓。摩西转身下山，手里拿着两块法板，这版是两面写的，这面那面都有字，是神的工作，字是神写的，刻在板上。约书亚一听见百姓呼喊的声音，就对摩西说：在营里有征战的声音。摩西说：这不是人打胜仗的声音，也不是人打败仗的声音，我所听见的乃是人歌唱的声音。摩西挨近营前，就看见牛犊，又看见人跳舞，便发烈怒，把两块板扔在山下摔碎了，又将他们所铸的牛犊用火焚烧，磨得粉碎，撒在水面上，叫以色列人喝。摩西对亚伦说：这百姓向你做了什么？你竟使他们陷在大罪里。亚伦说：求我主不要发烈怒，这百姓专于作恶，是你们知道的。他们对我说：你为我们做神像，可以在我们前面引路，因为领我们出埃及地的那个摩西，我们不知道他遭了什么事。我对他们说：凡有金环的可以摘下来， 他们就给我，我把金环扔在火中，这牛犊便出来了。摩西见百姓放肆，纵容他们，使他们在仇敌中间被讥刺，就站在营门中说，凡属耶和华的都要到我这里来。于是利未的子孙都到他那里聚集。他对他们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这样说，你们个人把刀挎在腰间，在营中往来，从这门到那门，个人杀他的弟兄与同伴并邻舍。利未的子孙照摩西的话行了。那一天百姓中被杀的约有3000。摩西说，今天你们要自洁，归耶和华为圣，个人攻击他的儿子和弟兄，是耶和华赐福于你们。到了第二天，摩西对百姓说，你们犯了大罪，我如今要上耶和华那里去，或者可以为你们赎罪。摩西回到耶和华那里说，哎，这百姓犯了大罪，为自己做了金像，倘若你肯赦免他们的罪，不然求你从你所写的册上涂抹我的名。耶和华对摩西说，谁得罪我，我就从我的册上涂抹谁的名。现在你去领这百姓往我所告诉你的地方去，我的使者必在你前面引路，只是到我追过的日子，我必追讨他们的罪。耶和华杀百姓的缘故，是因他们同亚伦做了牛犊。啊，感谢神，我们神的话语就读到这里，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感谢你把你的话语借着圣经赐给我们，也感谢你赐下圣灵带领我们来思想，来明白圣经的话语。愿神的话语刻在我们的心板上面，成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也成我们信心的根基。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啊，我们刚才所读的出埃及记32章的经文啊，被很多人称为是圣经中非常悲惨的一章经文。我们会看见神的选民以色列民，他们在刚刚见证了神许多的神迹，那么也每天都领受神所赐给他们的玛纳啊，然后喝磐石里出的水，但是他们很快，他们也刚刚领受了十诫，并且在领受十诫的时候，就是以色列民他们就是一起就是承诺说他们必遵守这诫命，但是很快当摩西到山上去领受神的诫命的时候，很快他们在山下他们就堕落犯罪了。然后在我们刚才所读的经文一开始，好，我们就会看见是百姓找到亚伦，对他说，起来为我们做神像。我们看见以色列民对亚伦说话客不客气啊？不客气。那这个语气往往是神经常用这样的语气，比如说神对人说，起来到哪里去，是不是起来做什么。在这里百姓对亚伦说，起来为我们做神像啊，所以这很简单一句话就告诉我们，偶像是什么呢？偶像是人为自己做的，这个叫偶像。人为自己做的，这个叫偶像。所以加尔文说，我们人心就是一个偶像的工厂，我们不停地在为自己造偶像啊，有形的偶像，无形的偶像。所以在这里以色列人他们要为自己造一个偶像，他们对亚伦说，起来为我们造偶像。然后亚伦是刚刚他被案例成为以色列人的大祭司的啊，在我们前面我们查经，我们会看到会幕的建造，我们也看到祭司大祭司是何等的尊荣，但是很快以色列民就这样对待他们的大祭司，就吩咐他，命令他起来。然后呢，对摩西的称呼是什么呢？那个摩西啊， 这是不是很尊重的语气呢？当然不是，就是那个摩西。那么我们也会看见亚伦的反应，亚伦就完全的没有说提出任何的意见，也没说啊我们等等看，也没有，完全就遵照以色列民对他的吩咐，就开始啊带领他们来造偶像。本来亚伦这个大祭司是要带领以色列人敬拜真神的，结果他却在带领以色列人来造一个偶像，啊，这是非常啊可怕的罪行。那么我们也看见神的愤怒，神要啊灭绝这以色列民。我们也看见摩西与神之间有一段对话。那么当摩西从神那里离开，因为约书亚是没有在山顶的，约书亚是在半山腰在等摩西，所以约书亚我们要知道他是整个没有参与到这个造金牛犊的事件当中来。所有参与到造金牛犊事件当中来的人，后到最后神还是追讨他们的罪，因为摩西后来为这些以色列民祷告嘛，啊，你若你就可以除去我的名字，在你的车上除去我的名字，求你存留这些人。那么神就说，谁得罪我的，我追讨谁，啊，我不追讨，神说我不追讨你，不追讨摩西，因为摩西没有得罪神。所以一直到最后，其实我们知道那一批的以色列人最终都倒闭旷野了，所以啊，神公义审判还是临到他们。但是呢，唯独是约书亚和加勒，他们是进，就是他们作为从埃及出来的那一批人，他们最终是进入迦南地。我们知道在这个时候，约书亚他是没有参与到山下拜偶像的这个罪当中来。我们会看见神与摩西之间的对话。那么神当时在山顶，他是知道山下发生了什么啊，就说山下都是应着景象，他们都犯罪了啊。这时候摩西就哀求神。那么当摩西自己走到山下的时候，圣经说他就发烈怒。所以我们试想一下哈，这一端就是神与摩西之间这番对话发生的时候，神知道山下发生了什么，而摩西并不是完全知道，摩西没有亲眼看见。如果摩西亲眼看见山下在发生什么，他跟神之间的对话还是怎么样呢？其实我们在这里我们可以看见，我们在这里看见好像上帝是愤怒的上帝，好像摩西是有更多的爱心，其实我们可以从这里可以看见上帝的智慧。上帝是在山上来与摩西有这一番的对话，摩西那个时候他没有亲眼见到以色列人罪那个罪的邪恶，是没有亲眼见到的。所以与神与摩西之间的一番对话，把摩西他爱神爱人的心全部展示出来啊，成为一个神忠心良善仆人的一个楷模，成为历史历代我们可以看啊，我们可以思想，就是摩西对神的爱对人的爱。那么当摩西到山下真正眼睛看到这样的罪恶的时候，他是非常非常的意外的，他是非常意外，他是发烈怒，然后甚至把石板都摔碎了，上帝亲手写的石板都摔碎，然后把这个金像毁了，磨成粉让以色列人撒在水里让以色列人喝啊，这是很可怕的刑罚。这时候就是摩西在呼喊，就是属耶和华的人啊，你们来。这时候利未的子孙就来了，然后他们就挎着刀，摩西让他们挎着刀就是杀弟兄啊。我们也看见摩西首先呢下山之后呢，他是摔碎石板销毁金牛犊，然后呢又直接就去找亚伦，他没有去找以色列民，直接就找亚伦，就以色列人到底做了什么让你把以色列人陷到这样的大罪当中啊。我们也可以看见亚伦是怎样回应的啊，亚伦是怎样回应的。亚伦的回应其实我们看哈，就很像亚当对上帝的回应，就是推卸责任，就是推卸责任啊，就说你就是摩西啊，你知道的，这以色列人他们是这个，他们是专门是就是很坏的哦，专于作恶，就这百姓专于作恶，摩西是你知道的，这是亚伦对摩西说的。所以首先他把责任全部推给这个百姓上面，但是摩西显然不是这样的。摩西首先是找亚伦，因为亚伦是他们当中的大祭司。我们要知道当时以色列人在山下呀，虽然40天之久 他们其实什么都不缺乏，啊，他们每天一样有神供应的玛纳，一样有水喝，啊，他们一样都不缺乏。然后他们也有人管理他们，他们当中有长老，他们也有大祭司，所以他们的生活包括信仰生活没有丝毫的影响。但是在这个时候，他们仍然起来要抱怨，啊，其实他这是他是悖逆，他并不是因为有任何的实际的困难或者是缺乏，他就是悖逆，正好抓到这一个机会，摩西不在，他们就起来要照按自己的心意，照自己的神，啊，照自己的偶像。后来我们会看见亚伦的辩解，我们也看见，摩西说，凡属耶和华的都要到我这里来，结果利未的子孙就起来，然后摩西吩咐他们，就挎着刀，啊，从这门到那门，个人要杀他们的弟兄和同伴，啊，这是非常非常可怕的一个场景。我们可以试想一下，因为当时以色列民都是围着会幕扎营嘛，一定是血流成河的，啊，一定是非常可怕的一个场景。然后最后，我们也看见摩西又到神那里，啊，他为以色列民来啊，再一次的来哀求神，啊，我们看这个32节，摩西对神说：“倘若你肯赦免他们的罪，不然，求你从你所写的册上涂抹我的名。”其实摩西这句话，他说他可以牺牲他自己，啊，我可以牺牲我自己，但是愿意你赦免你的百姓，啊，其实从摩西这句话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啊，主耶稣基督的预表。主耶稣基督他牺牲他自己，当然在这个时候，神没有涂抹摩西的名，啊，没有涂抹摩西。神说：“谁得罪我，我就从我的册上涂抹谁的名。”好，我们刚才把经文简单的回顾了一下，我们看，首先看，有几个地方我们可以来注意一下：亚伦同百姓犯罪，他们都犯罪，百姓也犯罪，亚伦也犯罪。首先很明显没有耐心，啊，40天等了很，在他们看很长的时间，摩西还没有回来，啊，当然了，最重要是没有信心，当然了，我们也看到是悖逆的心。其实在他们等候过程中，他们什么都不缺乏的，他们只不过抓住这样的机会，他们要来造自己的偶像，因为摩西不在他们当中了。然后当然我们也看见他们对神仆人的藐视，啊，对亚伦的藐视，对摩西的藐视，他没有把亚伦当他们的大祭司，他们把亚伦当他们的仆人，起来，啊，为我们造偶像，起来为我们做事，啊，然后对摩西的称呼都是那个摩西，那个摩西，不管他了，啊，不知道他遭了什么事情了。然后呢，他们为什么造牛犊呢？因为在埃及啊，牛犊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偶像。我们知道埃及是一个农业国，以种植业为主，所以牛非常的重要。所以今天你一说到金牛犊，一说到牛犊的这个形象，大家首先会联想到哪里有这样的偶像啊？啊 ，Wall Street， 对，啊，就是很多人摸啊，擦得亮亮的。所以呢，这个牛的形象啊，一直是代表这个财富啊，繁荣啊，就是这个一直是这样的一个代表。从埃及开始就是这样，因为埃及是一个种植业的农业国，牛是可以象征的繁荣的。所以他们为什么要造牛犊呢？因为他们仿效埃及人。当然我们知道埃及在圣经中指的是什么呢？就是世界啊，就是世界。上帝要把他的儿女从世界当中分别出来，带到神的国啊，也就是迦南地的预表啊，预表之地。但是呢，以色列人他们总想回到埃及，总想回到埃及啊，去享受世界当中的乐。大葱啊，肉啊，肉锅啊，蒜啊，然后那里有各种各样的偶像，他们可以按照他们的心意去造去拜。那么他们有这个，所以世人拜偶像，你会看见以色列人最后他前面给这个偶像献了这个祭之后呢，接下来就是起来吃喝啊，就是坐下吃喝，起来玩耍。这个原文的意思是非常非常这个非常邪恶淫邪的这个词。啊，就是喝得烂醉，然后就尽情的这种性犯罪啊，性行为就是这样，啊，就是，所以今天你会看见所有这种拜偶像的异端都是非常非常可怕的， 所以你会看见有很多很多的偶像，很多很多的异端，他们那个那些一些画呀，一些图腾啊，一些雕塑啊，都是充满了很多很污秽的东西在里面。啊，你像印度是一个充满偶像的一个国度，啊，甚至是几百万个神嘛，数不清楚的神。但是你会看很多各种各样的神庙啊，各种各样的图腾啊，画作，其实非常非常就是淫邪的内容在里面。因为什么呢？因为偶像的诞生就是人为满足自己的欲望造的。那人心中自己的欲望属血气的欲望是什么呢？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精神的骄傲，就是这些。所以偶像就是人造这些要满足他心中的欲望，所以出来的最后最终出来的东西一定是很淫邪、很不洁净的东西。所以当时以色列民他们就是坐下吃喝，起来玩耍。啊，其实这是非常，我们看中文词没有，但是看原文的意思是用，非常淫邪的一种行为，就是喝得烂醉，就是尽情的放纵自己的这个啊性欲，就是这样。其实呢，所以对独一真神的崇拜不应该是这样的，对独一真神的崇拜是让人越来越圣洁。越来越离开自己血气的欲望，啊，越来越有这个在神那里的满足，以神为乐，而不再是以自己血气的欲望为满足的，所以，这是一个，也是一个分辨，一个真正对独一真神的敬拜以及各种的异端的一种很重要的特点。所以今天有很多很多的异端，他虽然打着基督教的名义，但他们确实在敬拜的时候，包括他们这个信徒在一起的时候，常常没有什么圣洁的举动，甚至有非常这种淫邪的举动。前段时间大家可能听说过哈，美国有个很著名的一个异端叫基督教科学会，他们不是一个游艇开到公海上面嘛，其实非常非常一些淫邪的行为在上面，很可怕的。当时以色列人就是这样，这边拜他们的偶像，接下来就尽情的享受自己，满足自己这个地上的情欲、肉体的情欲。那么我们特别看到哈，他们造偶像是效法埃及人造偶像，因为在《使徒行传》7:39-40那里特别指出，我们的祖宗不肯听从，反弃绝他。这个他指的是摩西哈。如果我们看上面，当然弃绝摩西也弃绝神了。心里归向埃及，所以他们造偶像的这个行为是表示他们的心是要回埃及的。他对亚伦说，你切为我们造这些偶像在我们前面引路，因为领我们出埃及地的那个摩西我们不知道他造了什么事情。所以他们造金牛犊这个偶像的行为，表达他们人虽然是在离开了埃及，但他们的心还是在埃及。所以今天很多的时候，我们不要把这种今天很多时候我们人也在神的国中或者神的殿中，但是我们要常常思想，我们的心是不是还在埃及啊？我们所敬拜的神还是我们自己造的一个偶像啊？所以这就是耶稣为什么要洁净圣殿，就是这个原因。耶稣不止一次洁净了圣殿，耶稣每一次洁净圣殿都非常的愤怒的啊，就是要把那些做买卖的人赶出去。当然了，就是让圣殿真正成为一个祷告的殿，也是一个敬拜神的殿啊，不要让圣殿让人来到这里是为一个自己谋利的一个地方啊。那么神的愤怒和摩西的哀求，神在山上都知道这一切，所以神在山顶跟摩西对话，但是神告诉摩西，山下以色列百姓他们犯罪了。所以这里其实告诉我们，没有一切的罪是神不知道的，神知道一切。然后呢，神也指出人这个犯罪悖逆的本性都是印着景象。所以神对我们要特别对神对山下犯罪的以色列民的评价是什么呢？就是他们是印着景象的百姓，就是悖逆就是不法与不服，不法不服永远是放在一起的。所以魔鬼堕落是什么呢？就是不守本位我不服上帝让我在这个位置，我不要这是魔鬼堕落的原因。包括亚当夏娃堕落也是这样上帝让我在这个位置，我不要，我不服我要像神那样。 那么神对犯罪的以色列民的这个评价就是硬的景象，就是悖逆啊。那么神的审判表明了神公义和圣洁，然后神与摩西的一番对话，我们在这里我们要注意，在这里呢神好像显得更加的残暴啊，摩西显得好像像很有爱心一样。但是我们刚才其实已经提到了，就是当神与摩西对话的时候，摩西是没有亲眼见到山下到底发生了什么。如果摩西亲眼见到山下到底发生了什么，摩西是非常非常的烈怒的，连上帝写的法版他都摔了，然后就说凡属耶和华的到我这里来，你们跨刀就来杀兄弟，这门到那门。但是神与摩西对话的时候，神完全是知道，但是摩西他没有亲眼看到的。所以在这个时机，神对摩西说，哎，我把他们除灭，我让你成为大国怎么样，让你的后裔争夺怎么样。结果摩西拒绝了。其实首先从摩西这段对话当中，摩西最大的一个考虑是什么呢？就不要让埃及人呐、去讥笑你，去讥笑神，就是你把你的百姓带出来，结果你要杀死他们，这样埃及人会吵讥笑你。所以这是摩西最大的关心，就是不要让神的名在仇敌的口中蒙羞在埃及人口中蒙羞。然后呢摩西说你不要去击杀这些百姓。其实从这一番对话来说，其实我们如果看，这其实是神引导摩西讲出这样的一番话。打个比方，就好像不一定很恰当的比喻哈，就是就好像一个父亲对他的孩子说比如说这里有一个，打个比方，就有一个淘气的小狗，这个父亲说哎，我把这个小狗打一顿，这个孩子就说哎呀，父亲不要打啊，你不是这样的父亲，你不是这么凶的父亲啊，来让我来照顾这个小狗。就是有的时候我们大人跟孩子讲话，有时候我们像要引导孩子去说出一些判断，要引导这个孩子去更加的明白父亲的心意。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一个体会。事实上呢，这不是我们这种凭空的猜测，因为在以西结书圣经说了，其实上帝他早就心里定义了，他为他的名的缘故，他不会灭绝以色列人的。上帝心里早就定义了，其实上帝也不是摩西就可以，上帝定义要做的事也不是说摩西可以拦得住的，不是的，只是上帝心里早都定义，他不会因为他名的缘故去灭绝以色列人，在以西结书等一下我们会看到。但是上帝与摩西的这番对话就让摩西把他的心声表达出来，让我们看见摩西是一个爱神的荣耀的人，摩西是一个愿意为神的选民牺牲自己的人。摩西为什么说他是一个神仆人的一个楷模，我们都可以看到这些。然后事实上摩西讲出的这番话是更符合神的心意，就是说他完全说出了上帝的心意。当然圣经用一种人格化的描述来描述上帝，这是便于我们能够理解就是用一种人格化来去描述上帝。但是上帝呢他是超越这一切的，所以我们要把上帝就是明白的清楚的表达出来，我们一定要把很多人格化的描述放在里面所以圣经中的上帝，我们要知道我们基督徒所信的上帝是有他独立的位格，也就是说上帝是有性格的，简单的说他有愤怒他有脾气脾气这个词不一定准确哈，就是说他有独立的格，但是人每个人有独立的人格，上帝有他的位格。但是怎样把上帝的这个位格表达出来呢？我们只有用一种人格化的描述，我们才能够懂，我们才能够对上帝的形象有一个认识。我们来看以西结，这段经文没有放上去哈。这段经文是在以西结书20:7-8，我给大家读一下。以西结书20:7-8，我们这个 PPT 包括这个讲义都会放到教会网站上去，大家有兴趣可以去看哈。 以西结书20章7-8节，7节，我对他们说，你们个人要抛弃眼所喜爱那可憎之物，不可因埃及的偶像玷污自己，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他们却背逆我，不肯听从我，不抛弃他们眼所喜爱那可憎之物，不离弃埃及的偶像，我就说，我要将我的愤怒倾在他们身上，在埃及地向他们成就我怒中所定的，我却为我民的缘故没有这样行，免得我民在他们所住的列国人眼中被亵渎。我领他们出埃及地，在这列国人眼前将他们将自己向他们显现。所以上帝的心意一直就是这样的，就是无论是在以色列人在埃及地，还是以色列人在旷野造金牛犊，上帝心意一直就是这样。他已经很多次他可以灭绝以色列民，但他没有，他说为我民的缘故我没有这样行。摩西的这番话呢，只是讲出上帝的心意，而上帝对摩西是一个引导，引导摩西讲出合神心意的话，当然也把摩西对上帝的爱，对神选民的爱表达出来。所以如果我们看哈，这就像一个父亲在引导他的孩子啊，也就像一个主人在教导啊，在启发他的仆人，这一番对话。那么摩西他的恳求当然是合神心意的，那摩西的恳求也让我们想到主耶稣基督，他愿意把自己摆上，愿意把自己摆上，他的恳求成为神人之间的一个中保的恳求，就是代表罪人来到神的面前，来到神的面前哀求神。那么我们也看到摩西的愤怒，当摩西下山亲眼真的看到了以色列人在做什么摩西是烈怒，圣经说极大的愤怒了那个时候是亲眼看到，然后摔碎了石板。那为什么要摔石板呢？因为他觉得这个律法没有用了，这个以色列人全部都违背了，还留着这个形式上的律法有什么用呢？以色列人已经全部违背了。那么当然这也表达哈，就是当上帝把他的诫命，把他的律法从他的选民当中拿走，这是非常可怕的一件事情，这是非常可怕的一件事情，就是神任凭他们了，这是非常可怕的。所以我们今天我们还可以被神管教，被神的话所约束，这是我们的福气，这是我们的福气。如果上帝有一天把这些拿走任凭我们，那是非常可怕的那是非常可怕的。就好像摩西把石板摔碎，那对以色列人来说是非常可怕的当然后来他又重新造了石板了，就神还没有离弃他的百姓。销毁偶像就是把偶像磨的用火焚烧，磨的粉碎，撒在水面上要以色列人喝这是非常可怕金粉的水就是你不是爱这些吗？你不是爱金子吗？爱这些埃及的这些东西吗？好，你们爱你们吃到肚子里去，喝到肚子里去这也是罪人自食其果。那么但是我们也特别注意到民数记12章3节，摩西为人极其谦和，胜过世上的众人。所以我们怎么样去理解，一方面我们看见摩西是这样的愤怒他甚至就是让凡属神的人都到我这里来，然后你们去杀人，甚至下达这样的命令。但是我们怎么样看，他又圣经说他是世上最谦和的人。所以这里让我们看神眼中的谦和跟人眼中的谦和不一样。在人眼中是亚伦谦和呢，还是摩西谦和呢？在以色列民来看，在当时旷野当中的以色列民，到底是亚伦谦和还是摩西谦和亚伦哈，亚伦比较好说话让做什么就做什么摩西太可怕了但是在神看摩西却是谦和谦和呢，其实就是对神谦和，对神呐，不是应着景象的。对神要是应着景象，那就不谦和了，那就一点不谦和。对神不要应着景象，那就是谦和。摩西是一个对上帝就是从来不应着景象的人。当然，当人去得罪摩西的时候甚至我们看到就是以色列的长老就是70个长，就是以色列民当中的长老。一起来到摩西面前去追讨 摩西的罪，就是说你们以色列人都是圣洁的，你们为什么啊说我们不圣洁？当时摩西表现是非常非常谦卑的，非常非常谦卑。就当人攻击摩西的时候，摩西是很谦卑，但是人如果攻击神、违背神的时候，摩西是非常的愤怒啊。所以这就像这个加文讲的一句话，就是有人得罪我啊，我就是一只绵羊，但是如果有人得罪上帝，他说我就像一只狮子。摩西在这个时候就像一个狮子。我们会看见利未人杀以色列人，这个时候就要做出选择了。摩西发出了那样的一个呼喊，凡属神的人到我这里来。所以有一个时刻，所有的以色列人面对一个选择，必须要做出来，必须要做出来。就是你不是选择去这边，你就是选择去那边。但这个时候利未人做出了他们正确的选择，他们选择，他们站出来了，他们站到摩西那边啊。我们要知道摩西这时候说的是凡属神的、凡属耶和华的啊，到我这里来。这句话你像耶户哈，在列王记下九章，耶户就是喊一些人，就是你们去把耶洗别杀了。他是怎么说呢？说谁顺从我，哎，来帮我把那个耶洗别杀掉，或者把他从楼上丢下来。所以这是人所说的话，人说的就是跟从我的到我这里来，跟从我的到我这里来。这是世上的王啊，世上的英雄、世上的领袖说的这个话。但是摩西不是这样说，摩西说属神的人到我这里来啊，谁是属神的到这里来？所以这其实当时所有以色列的民面对一个选择，你要做出一个选择，你要选择站哪边。所以其实整本圣经告诉我们，圣经告诉我们没有什么灰色地带的，没有什么灰色地带，永恒的归宿就是两样啊，地狱、天堂，没有一个夹在中间的地方。天主教啊，他们要造一些很多概念，就是要营造这样的一个灰色地带啊，什么什么，就是很多人可以在这个灰色地带当中，就是不是像地狱那么可怕，不是像天堂那么美好啊，地狱有很多很多层啊，这上面怎么怎么样。但这都不是圣经的教导，这都不是圣经的教导。圣经的教导就是永恒的归宿，就是可怕的地狱和荣耀的天堂。那么所有人当中呢，大审判的时候，一个是山羊，一个是绵羊。所以我们看到圣经的教导，耶稣的教导就是这样。那么属神的人、不属神的人，或者抵挡神的人，就是这样，没有一个中间地带。所以这个时候所有人、所有以色列民要做出这样的一个选择啊。那么利未人做出这样的一个选择，就是选择罪还是选择神。那当然这也告诉我们每个人要清楚我们到底是站在什么立场上面，我们要很清楚。利未人是非常清楚的，但是其他的以色列民肯定是不是那么清楚。然后呢，当时利未人是很少的啊，十二支派当中一个小小的支派，但是这么小的一群人，他们就站起来啊，他们面对是人数远远多过他们的那些悖逆神的人。所以我们也看见神呼召属他的人，那么把他们呼召出来就是征战了。这个时候我们可以一起来读一下《生命记》的13章6至11节，这也是非常非常重的经文啊。今天很多时候我们可能忘记圣经中还有这样的经文，好，我们一起来读一下《生命记》13章6至11节，六节起：你的同胞弟兄，或是你的儿女，或是你怀中的妻，或是如同你性命的朋友，若暗中引诱你说，我们不如去侍奉你和你列祖素来所不认识的别神，是你周围列国的神，无论是离你近离你远，从地这边到地那边的神，你不可依从他，也不可听从他，眼不可顾惜他，你不可连续他，也不可遮蔽他，总要杀他。你先下手，然后众民也下手，将他致死，要用石头打死他，因为他想要勾引你离开那领你出埃及地为奴之家的耶和华你的神。以色列众人都要听见害怕， 就不敢在你们中间再行这样的恶了。所以摩西为什么要让凡属耶和华的人起来来杀这些以色列人呢？其实就是这个目的，让以色列人看见听见都害怕，以后再不会再有这样的恶了。所以这不是一个仇恨，这不是一个报复，这是一个警戒，就是现在这样的一个很可怕的一个杀的一个行为，但是杜绝了以后许许多多的人的灭亡啊。所以是这样，就是上帝的心意，神不愿意万人都沉沦，神不愿意这样，神愿意人人都得救。那么神他的心愿怎么表达呢？神要抑制人的恶，神不愿意万人都堕落，神愿意所有人都得救，神要抑制人的恶。那这个时候当这个恶的苗头出现的时候，要把它遏制住。然后甚至我们看圣经说，这他没有说那些陌生人引诱你去拜偶像，那说的都是你最亲近的人，你的甚至你的孩子，甚至你怀中的妻，而这个妻子不是天天跟你冷战天天跟你吵架的妻子，是你很爱的天天抱在怀里的妻子。圣经是这样的，这样写的，你如果天天跟你吵架妻子就杀杀吧，那无所谓，但是怀中的妻他引诱你，你要这样，你要第一个杀，你先下手，然后别人还要跟上啊。我们再看耶稣是怎么说，耶稣说，倘若你一只手或一只脚叫你跌倒，就砍下来丢掉，你缺一只手或一只脚进入永生，强如两手两脚都丢在永火里。倘若你一只眼叫你跌倒，就把它弯出来丢掉，你只有一只眼进入永生，强如有两只眼被丢在地狱的火里。所以呢，圣经中的上帝无论是旧约无论是新约都是一致的啊。耶稣讲的话跟旧约的上帝讲的话是一致的啊。我听过一个朋友讲，就是说为什么很多人就问这样的问题，为什么旧约的上帝那么残忍，新约的耶稣这么好啊？有人就说因为旧约的上帝还没有成为基督徒啊，这是开玩笑的话啊，这是开玩笑。当然其实如果我们看耶稣说的话跟旧约的上帝是一样的，是一样的啊。如果一只手一只脚叫你跌倒，就砍下来丢掉。所以当时摩西做的这个行为就是砍手砍脚的行为，就是砍手砍脚，要强过所有的以色列民都堕落灭亡。但最后摩西做什么呢？他一个人到神那里去，就是求神怜悯这些民啊，你宁可把我除掉，把我的民从你的册上除掉都可以，但是求你怜悯这些民。那么呢，我希望圣经的话就成为我们的警戒，就不要让这些事情再临到我们头上再来警戒我们。上帝已经把他对以色列民的警戒写在圣经上了，我们看了我们就赶紧要悔改，我们赶紧要警醒，我们再不需要生命当中再去有这些杀戮的事，再去有这些灾祸的事，我们才能够醒过来，那就太可惜太可惜了。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圣经把这些事情要记载下来的缘故，是出于神的爱，这些事情发生过一次就可以了啊，每个人不需要都去经历这么残忍的事情，这些事情发生在以色列民身上，发生在神选民身上，记载下来，历史历代的人看见都成为警戒的作用啊，就好，就好像不要每个人都去成为浪子，不要每个人都到猪圈里转一圈再悔改，那太痛苦了啊！你看浪子的故事就可以了，你就可以醒悟，你就可以悔改。好，我们最后有三个问题，大家可以简单的来分享讨论一下。第一个就是，我们从以色列民和亚伦两方面来思想，或者来分享。是什么导致他们共同犯罪的原因？从以色列人角度来看，他们有哪些原因导致他们犯这样造偶像的罪？从亚伦角度来看，有什么原因导致他也共同跟以色列人犯罪？那么我们可以对比亚伦和摩西到底有哪些不同的地方？那么我们大家可以想，圣经中还有哪些在等候中失败的例子啊？因为当时以色列民在山下等候摩西嘛，等了40天，结果他们就等不了了啊，他们就起来造偶像了。 那么圣经中还有没有类似的就在等候当中失败的例子，给我们有怎样的一个启示？啊，我们还是用报数分组的方式来进行讨论，然后我们今天分三组，这样的话每组人不是特别多，大家可能有更多的机会来分享哈。我们从李弟兄李天峰弟兄开始报一二三，一二三依次报数。好的，我们还是请一组弟兄姊妹在这边把椅子可以围一个圈，二组在。